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圣经撒母耳上第28章。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书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小贝，我们今天继续赶鬼。
我们现在已经是职业赶鬼人了。
对啊，你说我们是 Ghostbuster。没错、
Ghostbuster。对。好，我们现在每逢周一我们就要讲魔鬼专辑。我们要认识魔鬼是什么，能够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打击魔鬼的。
帮助我们打击魔鬼。还有我们这个胆子也算蛮大的。好。
就是啦。
今天呢我就来问蒙哥几个小问题，节目的一开始。
是啊，节目一开始我们刚才已经放了一段圣经，对不对？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听得没头没脑，怎么一开头放这段故事，这段故事还有点阴森森的。
对啊，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回头开始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解释这一段圣经，也是在基督徒中间有很多看法、很多争议的一段圣经。
对
啊，
而且呢，听众朋友听到现在，第一要了解，其实基督徒绝对是知道有魔鬼的存在的，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在这边是迷信。那我现在先问蒙哥几个问题吧。
你说，
蒙哥不知道年轻时代有没有荒唐过？ 先不要想歪哈，我这个荒唐。
答案很简单啊，当然是有啊。
我这个荒唐不是指说，哎，这个酒色财气啊，吃喝嫖赌啊，
我没有这样想啊。
啊，你也没这样想啊。我的荒唐是说呢，年轻时代也没有因为好奇呢，去试了一些实在不应该去试的东西，
哦、
特别是就是刚刚念的那一段圣经里面交鬼、嗯、这件事情。嗯、
交鬼啊，
嗯，
我稍微看过一些，但是我没有真的去怎么去碰它就是了。
哎呦，好。那所谓的交鬼，现在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交鬼就是你主动要去跟这个邪灵来接触，叫做交鬼，对不对？
对。那我们在前几次的节目特别讲啊，圣经里面所说的鬼不是人死了去变鬼，但是这段圣经可以说是最像中国人所说的去跟阴间的灵打交道啊，最像就是这段圣经了。
嗯
啊，所以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个鬼的这个定义稍微跟中国人一般的理解有一点像。
这个交鬼的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包括了、嗯、去招魂啊、算命啊、玩碟仙啊、钱仙啊、快仙啊，诶，通通属于这一类的东西。
因为我小时候，我念小学的时候，他们是有在玩这个东西的。
哦，你小时候在玩
碟仙、快仙，但是我自己没有去玩过。
那你亲眼有没有看过？
我已经不记得了。
嗯，
我可能没有真的看过，因为很多人在讲，但是学校里面禁止、
哦。嗯，那你就找对人跟你做节目了。
哦，真的，你小时候弄很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嗯，不要你这样讲，好像我小时候非常的沧桑。嗯，我在中学时代啊，
嗯，
曾经有一段时间哦，真的是一段时间哦，将近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哦，
怎么样？
非常的密集啊，在教鬼，就是玩这个碟仙呢、啊。
真的、
啊。嗯，因为那个时候呢，不幸呢，小弟是身为一班之长啊，嗯，这个非常的颓废的一个班长。因为那个时候呢，同学，我的好弟兄啊，啊，拜把里面呢，有一位呢，出生背景呢，事实上就是跟这个邪灵有关，他们家就是有人专门是在做这个交鬼的事情，灵媒啊。
台湾讲这种当机是吧？
哎，类似这样灵媒啊，哎，他所以他的儿子呢，本身呢对这个非常的不但是信，还身体力行啊。
哦，真的。
所以嗯，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把他爸爸收集来一个符啊。
嗯，
你知道这个碟仙在玩的时候啊，事实上这碟仙呢，它事实上是很多的这签字文呢、啊、写在一个圆形的一张纸上面，
嗯，
上面将近有上千个中国字，
嗯。
那本身他就是有邪灵在上面的，
嗯
，OK， 他有招邪灵的能力，
嗯，
这是真的、哦，这因为我不但亲眼看，我还下去玩了，所以我现在当然是很后悔，但是那个时候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今天刚好在这个节目跟大家讲一讲、嗯。
对小孩子来讲，尤其是非常非常好奇的。
对对对，嗯、但是那个时候的讲起来我也不小了，因为那时候已经算是中学生嘛，对不对？高一左右。
那正是好奇的时候，所以你们就怎么样？几个人手指头摆在那个碟子上，碟子就会跑，
对对对，
是不是？
嗯，最重要的是那时候我们一次玩了、啊、将近上百个人玩，你相信吗？
在围观是不是？
哎，围观人，那嗯，要有胆子下去玩，对不对？那时候当然小弟也算是大家的大哥之一啊，当然也要下去玩了。嗯，所以呢，那个时候跟另外两个号称铁三角啊。因为我们每次玩啊，那个邪灵很快就来。我现在是叫他邪灵啊，那个时候要叫他大仙了、
啊。嗯，
第一次不敢玩，在旁边看的时候，总觉得那个一定是在作假。
嗯，
但是后来自己玩上去才知道，那是真的是邪灵。
那你不会毛骨悚然了、啊？他开始动的时候，
嗯、这就是为什么说一生大概就那个年纪会这样玩，因为呢，嗯、中学时代男生天不怕地不怕。
啊、
就算有点怕，在同学面前要装作胆子很大，
嗯，
所以呢就玩上去了，而且也玩上瘾了、
嗯。你爸爸妈妈晓不晓得？
当然不晓得。
那听众朋友，我们不是在这边浪费大家时间，或者跟你讲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啊，因为我想你大概也知道，最近美国这些电影啊，和英国的什么这个 Harry Potter 啊，
对，
很多的基督徒的教会家长都禁止他们的孩子去看这些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所讲的东西就和我们从前小时候在东方很多的迷信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对，都是交鬼。
哎，它里面那种交鬼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像碟仙类似这种东西啊。
嗯。
那今天很多人以为这个科学发达，我小孩子整天在念高科技的东西，他们在学校不会搞这玩意儿。你可能错哦。
会哦，他们有类似的东西啊。
对啊，所以家长一定要稍微留意一点这种东西。你要是没有去碰过，你可能觉得它就是胡扯 啊，但是圣经也明明的告诉我们，邪灵是真真正正存在的。
是的，
就是这种邪灵以巫术、以碟仙的方式，与我们一般脑筋里面想象的邪灵很类似的这种邪灵，确实是存在。
嗯
啊，但是那不是魔鬼的全部。
对，
啊，请您继续讲。
好，所以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我们三个人呢，手指放在一个小小浅浅的碟子上，这个碟子呢必须要盖住的，那个碟子上面呢画了一个箭头。那当我们手指放上去，就要很诚心的念啊，比如说要念什么碟仙碟仙请现身，类似这样的话，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因为呢我们玩的地点大部分都是在学校。
你念的是什么学校？
我们学校以前啊，我 I'm serious， 我们以前学校本身啊，日据时代啊，他那地方就是一个刑场啊，所以众人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那一带玩起来会快一点，所以我们也很大胆，我们在那边玩。那通常呢，真的大概不用两分钟呢，那个碟子自然就会，它大概会漂浮离开这个纸面哈，就是我们放在一个桌子上面的话，它大概会离开大约不到一公分，会浅浅，就有点像那个磁浮列车那样子。
它真的飘起来啊？
哎，它会飘起来，是真的，千真万确。因为我低下去看了。
那你还去看？
对啊，去看。那手放在上面边看啊，所以它会自由移动。自由移动这个时候呢，只要一转起来，大家就很兴奋啊，上百个人都在围在周围，就会喊叫啊，然后呢就开始有这个小弟的那位好朋友，就是他父亲本身也是通灵的，
是，
他就会代替大家问这个碟仙一些问题。那很可怕的是呢，他问的问题啊，十拿九准，
这么厉害？
特别是问，例如说昨天我们这里面谁被老师惩罚？他可以转到那个，我还记得我一个同学，他的 last name 姓雀，就是比较特别的名字，他会转很久，然后呢，千字文上面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一个字在哪里，对不对？
是，
他会转很久，忽然转到一个地方，然后他那个碟子还会转到地方，箭头就指到那个字，就是雀字，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个字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他当时要问什么问题，
都不知道。对，所以呢，真的是有邪灵。就听众朋友，要是你曾经听过人家说在玩这个，你嗤之以鼻的话，我告诉你，那些是真正的邪灵，因为小贝真的亲眼参与其中。我刚刚为什么说你问他的问题呢？十问九准。因为呢，只要问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我们心里在想的事情啊，
是，
简直就是十拿九稳。但是呢，你只要问到未来的事情啊，现在想到呢，全部都是胡乱讲。举例
是，
那个时候小贝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到了30岁，
是
一个月要能够赚多少钱。
哦，所以他跟你说多少？100万。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啊，他告诉我，当然以当时候的换算啊，他说我在30岁的时候啊，一个月可以赚美金15000块。
哎呦！那不错啊。
那就是没有实现呢、
小贝，你现在不是才28吗？
哎呦，我还不敢讲。此其一，对不对？此其二，那时候小贝问说：“我娶的太太会姓什么？
姓什么？
这样我也方便我注意身边出现的女孩子啊。”
这个你根本就不用问啊，你问我，我老早就可以告诉你娶太太姓什么。
哦，真的吗？姓狼啊，狼狈为奸啊。
太太当然姓贝啊，你太太一定是贝太太嘛。
那是后来嘛，我们那是交往的时候，结果呢，他讲了一个姓名，这个姓也很特别，那害我的一辈子的，就后来玩过之后就一直注意，那时候小贝不是，就一直
注
意，结果通通都没有出现。对呀，后来也娶了太太，不是叫这个姓，这不是胡乱讲吗？
你娶了太太还没有七上八下的时候，我会不会娶错人了、啊？
没有啦，因为那时候娶的时候已经忘记这件事情，只是回头过来看了。但那时候胡乱讲了。就说娶的太太是什么啦，哈，我以后会怎么样啊。其实在这边小贝就告诉各位，他会知道你发生的事情或者你现在心里想什么事情。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邪灵呢，他本来就可以洞悉人心了。但是呢，他对未来的事情根本不知道，因为命运不是掌握在他的手里嘛。那时候我们在玩到一半的时候啊，还曾经发生过让我们觉得毛骨悚然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呢，我们在玩的时候就一直问一直问，我们同学里面总有一两个那种就天生不信邪的，
是
他一直在那边讲说，你们一定是你们三个在骗人，一定你们三个在骗人。 然后呢，我们玩玩玩到我们本来不理他，结果他后来冲进来了，未经过我们同意就把那个碟子给翻开
来，是
翻开就不能玩，对不对？
对，
哎，结果呢，我那个同学就是他父亲是灵媒那个，他就一脸很紧张样子，他说你完蛋了，你惹火了这个邪灵，你待会一定要跟他道歉。哇，讲得很可怕，就那另外那个闯祸这个朋友啊，就是打开这个碟子，他一副不信邪的样子，他说他无所谓，而且因为他坏了大家的兴致嘛，整个停下来他就先走了。
嗯，
结果呢我们又开始玩，那我们就一直跟他说刚刚那位是某某人怎么样，他们这样做我们替他为向你道歉。就你知道那个他这个转到什么地方吗？
转到什么地方？
千字文里面我们绝对不知道这个字在哪，他就转到死这个地方了。
哦，真的啊，
哎，就指到你，害我们吓了半死，我们回家还打电话去那个同学家里告诉他说糟糕，那个碟仙说你会这样说，结果呢他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也会死，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死啊。
哦，所以讲起来他也蛮准的，是不是？
哎呀，
但是总而言之啊，我就从那一次之后啊，就发现这个真的邪灵的存在，但是那个时候心里会有一些疑问，我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我觉得说他讲以前的事情蛮准的，特别是我那个朋友后来没发生什么事情嘛，对不对？就让我怀疑到说他 maybe 就是来吓吓我们的，有那种感觉，但是真正是有这个邪灵存在，这是肯定的。
那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了，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啊，我们其实是有主人的，要不然就没有所谓的得救啊、得释放这类的事情。上礼拜还讲过，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对不对？耶稣要把我们从谁的权势手下，从谁的手下释放出来呢？从魔鬼的手下释放出来。圣经给魔鬼一个名字叫做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
他真的是在空中还无所不在哦。
灵界的东西，我们有一个思想，就是说你信他才存在，你不信他就不存在。你如果不怕邪，或者我们中国人讲说，哎，人行的正呢，半夜不怕鬼敲门，对不对？那这个问题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说你怕不怕，而是说你是不是仍然在这个魔鬼的手下。那你说他对于过去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啊，那是不是应该这样讲说他是洞察人心的？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就有点讲得太过头了，但是基本上呢，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你根本你犯罪的一切事情都是他在帮你忙了，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根本就是你的共犯呢。我们做了什么得意事亏心事，简单的讲通通都是犯罪事，人在最高尚的动机里面也有罪在背后，也有罪的念头在里边，是不是？
是的。
那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根本就跟你一起做这个东西，那他就看你了啊。如果你这个人信，哎，他就愿意以灵的姿态出来来掌握你，来恐吓你。因为我相信啊，在休斯顿恐怕也有不少这样的灵媒啊在算命。
对，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里面有没有人去算过啊，他讲你过去的事情啊，他要讲得对的话没什么了不起，很多人都可以给你讲得对啊。
对，其实这个哈，以统计学来看啊，也即使你没有什么邪灵来帮你啊，反正你十个人上门呢，你都跟他讲一样的事情呢，反正事情只有就是 yes or no 的话呢，这最起码里面有五个呢他会觉得你蛮准的。
反正这个不去管他了，对对，就是说要是你的一生都有一个共犯，那个共犯要是真的是圣经所说的邪灵的话，他当然可以把你的，他把你祖宗八代都讲出来也没什么问题。
对
啊，那也不是他能够讲出来，公安局也可以告诉你祖宗八代什么事情，对不对？他那里有记录，那只证明了你真是属于他的。可是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当一件事情啊，就说你们从前在玩这个碟仙啊，大家就马上就会讲说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啊。那一个事情是不是真的？这个字也用的有一点过火啊，他让你觉得是真的与他是真的绝对是两回事情啊。你可以说邪灵存在，但是连你们对邪灵的那个经历也可能是在他的愚弄之下。真的时候像你跟你的同学说是真的是真的，你只是接触到某种我们平常没有察觉到的实际啊，那个实际对你来说成为真的，可是并不代表你接触到他你就了解到他的性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小孩子在美国上学，第一件事情人家教你的就是 Don't talk to strangers， 对不 对？不要跟陌生人讲话，你上了街谁跟你讲话你小心一点，尤其主动来跟你搭讪的那种看得见的陌生人呢，你至少还可以看看他的衣服怎么样啊，长相怎么样啊。 哎，你会这样教小孩，怎么不知道教自己呢？你会这样教小孩，哎，怎么自己这么糊涂嘞？对不对？你跑到灵界去，那个通通都是陌生人，那时候通通都是陌生鬼啊。
嗯，还觉得蛮好玩。
对，你看人家骗小孩不就这样骗吗？
嗯，
哎，我认识你爸爸啊，你爸爸是不是长得很高啊？他跟我是同事啊，他是不是姓王啊？小孩一听到，那这肯定是我爹的好朋友
啊。对啊，这是我爸爸的朋友啊。
哎呀，一模一样的东西啦。
哦，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到底这个邪灵他这样骗我们的目的何在呢？
这个目的我们是要逐渐讲了比较多的魔鬼之后啊，再让听众朋友自己得到一个结论啊。
嗯，
这些东西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道理讲，来对着人的脑子讲的话呢，那我们实际上在缘木求鱼，因为世人的思念都在魔鬼的手下。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对不对？你可以跟这个人讲道理，道理讲通了，可是他一碰到耶稣还是鬼说话。不是圣经没告诉我们答案，而这个答案当我把它变成一个理论来告诉听众朋友的时候，它本身往往没有带太大的力量啊。不如我们从
要继续听下去，
对，不如我们从圣经的话一段一段的来看，那我们慢慢就能够开始知道，不但识别了魔鬼，也开始知道他大概的目的是什么。
是的，
嗯，
所以啊，我们刚刚听的那一段经文呢，这个到底呢，我就是一个好奇，
是
到底呢，这个扫罗王啊，他是愿意招这个撒母耳上来，对不对？
对。
但是呢，到底上来这个是不是他心里要招的这一位呢？
嗯。
到底是不是他就是撒母耳的灵呢？
其实这段圣经啊，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地方啊？当然，我这个解释不见得每个人都同意啊。这段圣经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应该去注意其中的一个角色，就是所谓的交鬼的妇人。
对呀，当然他很重要啊，他是灵媒呀。
像你在问的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上了他的当了。
哦，怎么说呢？
我们再把前面的话稍微念一念啊。
好，
第四节，非利士人聚集来到书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
哎，我们听众朋友，您要是有圣经的话，我们现在在读《撒母耳记上》第28章。
对，这第28章他讲，这时候非利士人聚集来跟扫罗打仗，所以非利士人在一个地点，扫罗在一个地点。
对，
这个所谓聚集安营，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
对，
是不是？
千军万马，
千军万马搬过来这个地方呢？老百姓呢，几家欢乐几家愁。也许有人可以发点战争财，
对，
也许军队来把你东西都拿走了。这个不用看地图你也知道，这两个城啊恐怕相当近。然后出现了第三个城，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交鬼的妇人晓不晓得军队来了？
他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
他不可能不知道。你如果去看一看这个地图，隐多尔在什么地方？根本就在这两个城的旁边。
哦，那他是知道的。
他不可能不知道，他不是跑了老远去。
嗯，
这个仗打起来啊，还没打仗之前，哪边会赢哪边会输，以色列人的心是怎么样？你觉得这个交鬼的妇人晓得吗？
多少知道一些吧。
他自己就在其中，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我觉得他已经知道哪一边大概会赢，或者说哪一边比较强势，
他
哪一边比较怕。
海峡两岸我们常常会看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军备竞赛啊，或者大家别苗头的时候，是不是？弄到紧张的时候，真的是会风声鹤唳啊。他绝对能够感觉得到以色列军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形啊。这第五节明明的说，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啊。以色列的大元帅是谁啊？
就是扫罗。
你知道扫罗有一个什么特色，你晓得吗？
他人高马大。
因为当初神立扫罗为王的时候，讲得清清楚楚，他比以色列的众民都高出一个头，像我们休斯顿的谁一样，就不用讲了。
对，
第八节啊，很耐人寻味。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我请问你哈，
改装呢？
假如你是在休斯顿算命，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现在绝对是对这东西深恶痛绝。假如有一个人比所有的人都高一个头，
你是说姚明去算命，人家认不认得他？
对对，对，他没有穿球队的衣服啊，他改了装。
他就算把头都蒙起来，他走在路上，人家还是知道他是姚明。
你认为他夜里带着这两个人，有谁算命带两个人来的？我请问你。
那大部分，特别是妇女同胞去算命，还要带他的闺中好友啊，
哎，
带他的妹妹，
他带他的闺中好友，跟一个大将军带了两个侍从，或带了两个属下来，那个一耳鼻子都闻得出来了。
嗯，那个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当扫罗进门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妇人呐、啊？
嗯，猜也猜得到。
哎呀，不用猜都猜得到了。
对了，嗯，
他们这些人一向就是靠察言观色来混饭吃的。
嗯，没错。嗯，
他一进门啊，他就已经知道是扫罗老兄来了。扫罗老兄来是要干什么呢？那还有好事吗？
对呀、啊，心知肚明嘛。
显然是、对，再一听要招的是萨摩尔，他老早就知道这是谁了。所以说，
那他为什么十二节还要装呢？
不是说为什么十二节还要装啊？小贝，你说的这个十二节是说，妇人看见大萨摩尔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你说为什么要装啊？实际上是应该说十二节整个都是这个人装的，十二节之后就可以比较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他根本就晓得扫罗是扫罗。你从前面念过来就比较清楚了。扫罗先跟他讲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所以我说这段圣经是圣经里面唯一跟中国人的想象有点像的，
很像。
但这个想象并不表示圣经的解释都是以为人死了变鬼，这是扫罗这个糊涂王啊，他讲的话你没有一句可以信的，就显出他本身他多糊涂。他和我们一样，他认为人死了会变成鬼，还可以用一个教鬼的妇人把他招上来，你看看他。你知道扫罗，哎呀，就是你老兄啊，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他根本就是跟扫罗暗语，哎，扫罗王，我知道你是你啊，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进来来找我大概不是害我的意思，不过咱们先把话讲在前头。
对呀、你不要到时候过河拆桥。
哎，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你就知道为什么扫罗这个人完全不可信，他所讲的话完全是胡扯。他自己都知道耶和华离弃他，他才来找了一个所谓交鬼，自己以前说要从国中歼灭的这些人。
他还指着耶和华起誓，他既然相信有神，他也愿意来信靠神，因为才会靠神来起誓，为什么还要去找交鬼的呢？这不就说明你只要是一个已经得救重生的基督徒，你怎么可能还要去算命呢？
哎呀，第六节讲了，扫罗求问耶和华，扫罗不是不问呐、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回答他。撒母耳死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圣经讲了啊，神不借着先知跟他讲话，也不借着梦或者是祭司用的乌灵土明来回答他，他走投无路啊，他又知道自己得罪了神，又知道自己犯罪，又被逼得没办法，现在这么窘迫危机他怎么办呢？他不敢直接去找神，他说也许我把撒母耳老兄给他找回来，那你怎么能这样找，是不是？你怎么能这样找？所以他就说了，
无路就出此下策就对了。
妇人跟他这个暗话一说，他也就跟这个妇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哎，到这时候妇人要是还不知道这个人是扫罗的话，他根本就不能在这行里面继续混饭吃招摇撞骗了。
他话讲得这么豪气，那他就
对
呀、
他根本
就
是扫罗，妇人当然知道。然后既然我们这个暗盘交易已经讲明了，那妇人就很简单了。
那他还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我发现这个妇人很厉害耶。
哎呀，人家靠这行吃饭的，那当然比你厉害了。
实在是，哇，他真是这个哈最厉害的 salesman 啊，顺着你的心意一步一步的带领你。
对，他说
厉害，
我为你招谁上来呢？然后扫罗就回答说，为我招撒摩尔上来。这就更证实了这个大个子这个讲话的100%就是扫罗。
对，
第十二节，妇人看见撒母耳 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
蛮奇怪的，因为他看见这个萨摩是被他招上来的，还是根本萨摩就自己在那边出现。
小贝，你这个问题可是问到点上，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太好了，很多读圣经的人就是在这一点上栽了大跟头。这个时候神当然知道扫罗在做什么，
对，
扫罗是以色列的君王，当他来交鬼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可以说他人生也好服侍也好的最低点。这个时候神有可能有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呢，就是真的让撒母耳来跟他讲话，
嗯，
第二个做法呢，就是继续不理他。这两个做法都有他的道理，
对。
但是如果神这时候让撒母耳出现，
嗯，
并不表示撒母耳是妇人招上来的。你看，他只对妇人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撒母耳就出现了，妇人根本没招啊。
对，他还没动作，他就看见。
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他真的是吓了一跳。
嗯，他
因为我怎么都还没施法术，怎么就已经来了个老人呢？
嗯，
连扫罗刚才也对他说，你要用法术为我招个死人上来，是不是？
对，
他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哎，那这时候既然我们讲了这么多暗话，现在就干脆说明了就算了嘛。
嗯，
所以你说这个妇人是真厉害。
嗯，
啊，你国中交鬼的人都除灭了，你还可以打听得到他，他还能够存活到今天，人家不是没有两把刷子的。
对，他在那个时候肯定有一个绰号叫做三婶婆。
三婶婆是吧？教鬼的人最喜欢用什么三六九啊这类的东西。
哦，
那中国人的迷信，对不对？
这跟打麻将好像有点关系。
然后王对妇人说，你看他们两个演这出戏还演得真好了。
嗯，
说不要惧怕。
嗯，
你看见了什么呢？
那就表示这个撒母耳是这个妇人看得到，那扫罗看不到，对不对？
你再往下读你就知道了。第十五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他不是说撒母耳借着这个交鬼的人，像这个台湾啊南方这种当机啊鬼附身了，他就开始讲话了，不是。撒母耳直接对扫罗说，扫罗直接对撒母耳说，
我直接就跟扫罗，
对，这个妇人根本就到一边去占粮去了。
哦，
交鬼这件事情是显出扫罗的愚昧，并不表示这个来的撒母耳啊，
嗯，
是这个妇人招上来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嗯，
对不对？神借着这个机会要来对扫罗说话，并且他很可能真的是差遣撒母耳的灵魂回来对扫罗说话，这是扫罗直接听得见的。
嗯，
圣经从来没有说撒母耳的灵附在这个妇人身上，然后这个妇人就说我是撒母耳，没有没有没有。
对，也没有说这个撒母耳是因为这个妇人才能够把他叫出来，
绝对没有。所以这些的细节，我希望尤其是弟兄姐妹，你念圣经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啊。
嗯，
所以你刚才在问说，哎，那个
撒母耳是神派他出现的，
对，那你想想看，这个糊涂人呐、啊，问糊涂人，对不对？骗子问骗子，
对，
一个骗子问另外一个骗子说，你看见了什么？另外一个骗子已经知道说招的是撒母耳，他看见没看见？他说这个什么呀？一个老人是吧？
对呀、啊，而且他是从地里上来，这个可能都乱讲了。嗯，
这完全就是这妇人的话。很多基督徒很糊涂，到今天还在上他的当，你知道吗？他说人死了以后到地里面去，因为你看撒母耳是住在地里面的。
哦，
你还在受这个交鬼妇人的骗呢、啊？
哎呦，三婶婆的威力这么大！嗯、
哎。三婶婆的威力大，六叔公的威力更大。
嗯，
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
嗯，
这个我也会打。
对呀、啊，我也会讲，对不对？他是白眉道人、嗯，
大家都知道说撒母耳是老先生。我跟你讲啊，人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你不要听他们胡扯。
嗯，
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这完全是废话嘛。
嗯。
底下这个妇人就站边去了，
对，
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
对，
底下的话是撒母耳直接对扫罗说，扫罗直接回答撒母耳。
嗯，
啊，所以很多的人，尤其这些美国弟兄，他们在解这节圣经的时候，就一定要说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招上来的肯定不是撒母耳。
嗯，
那你的假设错了，因为
我有听过这样的讲法。
对，因为你在认为他撒母耳真的是他招上来的，
嗯，
圣经并没有这样讲。扫罗一说 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已经吓坏了。看来我们今天这段圣经就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因为时间不是很够啊。
可是正在精彩的时候呢，
虽然是讲到一半，但最重要的重点呢，其实我们从开头讲到现在，是藏在这些经文后面啊，仍然是我们以前所说的重点。弟兄姐妹啊，慕道朋友啊，你要好好的去读圣经。你读明白这段圣经大概怎么回事啊，你大概就不会去算命了。
对，
你不管人家说这个人怎么灵验啊，这样那样啊，你可能都不会去上这个糊涂当。
对，
第一，你为什么不要去？是真的有邪灵的，这个邪灵真的可能附在那个人身上，真的可能借着他来跟你说话，
真的是有邪灵的。
对，那你如果认为他能够告诉你的过去，所以就能够告诉你的未来的话呢，那你就完全上当。
对，
你要好好的读圣经。
嗯，
你圣经读明白了啊，不管这是三婶婆六叔公啊，你就不会再去找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教鬼的行邪术的这些是为耶和华所憎恶。你落在困难之中被主管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他说他要鞭打凡收纳的儿子，众子都是受同一位父来管教的。你甚至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你还可以求他的恩典。可是如果圣经明明的说这一个人这种的角色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你还敢去？那你真的是不知好歹，
胆子太大了，
千万不要这样。这一段圣经其实在我看最精彩的就是把那个所谓教鬼是怎么回事啊，这些算命怎么回事啊，给你形容的淋漓尽致，
入木三分。
对，那您刚才说的很好，我们没有继续读下去，虽然我们刚才听过了啊。撒母耳跟扫罗讲的每一句话，当然从我这个观点来讲，这真的是撒母耳的灵在跟扫罗讲话。啊，神借着这个机会只是要显出扫罗这个王是多么的堕落。因为他已经没有资格再来到神的面前，那既然要交鬼，神就任凭你去交鬼了。却不表示真的是这个交鬼的人把撒母耳招上来。
是的，
神只是用这个机会让撒母耳来跟他下最后的判语，显出他的羞耻，
最后通牒。
那么撒母耳对扫罗所讲的完全是将来的事情。
对，
而且完全100%的应验。
对
啊，
因为撒母耳他不是那个邪灵了。
对，
差别只是呢，扫罗为什么没有再问接下来我还能够再娶几房的妻啦、妾啦、妃啦，姓什么叫什么啊，接下来我的国能够多大，一个月赚多少钱呢，他是没问了。
他通通都没有问了。但是他也不用问了，撒母耳通通给他讲清楚了。
所以撒母耳这个人他就是不切实际。像小贝就很切实际，那是全班的同学只有小贝在问这类的问题。
你要知道最切实际的人啊，一定赶快去读圣经。
是啊，
因为圣经早就把我们的将来把我们的永远都给你讲清楚了，你还在那边算什么命啊。
是
啊，所谓算命就是教鬼，他越灵啊，他教的鬼越可怕。
对，所以听众朋友，你现在假如是正有那个念头，
对，
或者你正要做，或者你根本就是那个灵媒，都还来得及，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来。
对，圣经里面是有灵媒悔改的啊，基督徒里面也有。很多中国人真的很糊涂啊，他认为一个鬼要是能够把他的过去讲出来，这个鬼可能是对他挺友善的。
对，好像还有好鬼啊。
哪怕这个灵媒是真正告诉你他家里是养大鬼养小鬼的，养公鬼养母鬼的，还有人愿意去，你还不知道害怕，这就显明了我们真是属魔鬼的，你在里面越掉越深啊。
真正的害怕并不是你害怕这个鬼会把你怎么样，而是神的憎恶你要害怕，
神的憎恶你要害怕，而且这个东西它会让你离开救恩啊。你说魔鬼到底要干什么，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他就是反对神的作为，他要让人不进入主的救恩，或者从救恩的路上转迷失掉啊。
是的，
但是听众朋友有个好消息，你知道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是从今以后 Houston 有赶鬼二人组。
对，这赶鬼二人组呢，我们是24小时全天候服务。
哎，你不要乱讲。
我没有乱讲，因为我
谁24小时全天候服务？
小贝啊。
我小贝。
对啊，
不要乱讲。
一年无论365天、366天，风雨无阻 ，24/7， 任何一个时候你要赶鬼，都请。
我都不敢讲。
哎，不是要你打电话来了。
不然是
我们这个赶鬼二人组呢，直接把赶鬼的方子告诉你，太简单了。
对，
大鬼、小鬼、公鬼、母鬼、西洋鬼、非裔鬼，
等等，我没有听过什么叫公鬼、母鬼，鬼被你讲的好像跟狗一样。
不管他是什么鬼啦，
对，
奉耶稣基督的名，
对，
叫他走他就走了。
对，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绝对有用。我们下一回小贝还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点东西。
你的亲身经历是不是？
是的。
哎，好啊，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啊，
嗯，
他就肯定出去。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啊，天下人间除了耶稣基督的名，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得救。
是的。
得什么救？这个鬼比人容易治太多了。
对，
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一个人走，他不会走的。
对，
他赖在你家他不走。
哎，但这个各位听众千万不要这样来对待你的另一半。
但是你要叫鬼走啊，这个是一个通天的权柄，那真的是一年367天啊。
一年有哪有367天？
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什么时候，
对
啊，无论你在那个鬼里面陷得多么深，
对，
我奉劝你啊，哦，你都可以把它赶掉。然后你现在如果沉迷在这种什么算命啊、看相啊、看风水啊，
嗯，
你又害怕我不去会得罪。你又担心我不去会得罪，又怕进去越陷越深，那也是一样啊。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啊，
嗯，
叫神，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叫神伸手阻挡这件事情。
是的，
他自己会带领你的，
他会带领。
好的，我们需要把时间留给这个多马讲故事了。
对，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个地方。
对，下礼拜一我们再继续我们的魔鬼专辑。
好的。小贝再见，
拜拜。
大家好，我是多玛，今天咱们接着给您讲上次咱没讲完的那段故事。上次讲到哪儿了呢？在加百农这个城里住着一个当时西律王的大臣，这位大臣啊，财大势大，人品也算正直，只是有一天他这任性的宝贝儿子呀生了重病，躺在床上已经3天了，越来越不行，眼看着要死了。大人也不是个聋子呀，虽然他平常不与这些小市民胡说八道传口舌，但是他的消息也一点不少。耶稣在加利利的这事儿啊，可是一件大事儿，逢人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而且他也经常为这件事儿烦恼。为什么呢？也就是因为这耶稣哎，有几个税吏，平时是给他收钱收的最多的税吏，结果怎么着？你说不干了，哎，放下这税吏的活不干了，人整个变了一个样，变成什么样了？税吏应该是什么样？税吏啊，那是从人民手中能收多少就收多少，能坑多少就坑多少，坑了自己赚一半，然后再把那钱呢交给政府。这就是税吏。可是这些变了的税吏啊，哈，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他不但把工作辞了，而且把自己坑蒙拐骗出来这些钱呢都放在桌子上，当着众人说，我坑了你们多少的，我多收了你们多少的，我今天要加倍的还给你们。哈，这没见过的事儿啊，平时这些人都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今天好家伙怎么回事，大把大把往下薅啊。好家伙，这人一变啊，心就变了，向大家道歉，向大家赔礼，向大家赔钱，不能嘴上说呀，赔完了以后怎么着，跟从耶稣当门徒了。这不是有一个叫马太的就跟着他走了吗？这种事还多着呢。所以啊，大人听说了这些个事情，这位大臣也听说过好多耶稣治病的事儿啊，心里就想，那我是不是该去求他呢？官儿大，架子大，哎，架子大的话，有好有坏， 这架子要是不倒的话呢，挺结实，要是一倒的呢，非得给你砸扁了不行。好家伙，这下难题可就出在这大人身上了。大人就说，哎，你先走吧，就把这小女孩给打发走了，自己回到房间，坐在那儿，打开窗子，看着眼前碧蓝的加利利海在蓝天下荡漾，心里想起了上帝。可是这上帝耶和华从哪儿谈起呢？这不是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吗？我不妨试一试去看呐，即使自己丢了面子，我也不能让儿子的命所丢啊。也就是因为父亲爱儿子的这颗心，大人决定自己亲自动身去请耶稣。你看这人怎么样？他明明可以找个送信儿的，带点金子，带点银子，骑个快马到迦拿把耶稣给请来，然后让耶稣给儿子看病。如果好了呢，好吃好带，这是万无一失的事情啊。如果看不好呢，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这不是医生都来了十几个了吗？可大人没这么想，他心里想，儿子就是他的命，他要自己亲自到迦拿去请耶稣。于是他走出房门，大声向马厩喊，备马。哈，这一喊，这院里院外干活的人们呐，都愣住了。这日子大人要去哪儿啊？备马，我要去迦拿，我要亲自去请耶稣。大家一听，没人敢说话，有的人心里高兴，有的人心里不高兴啊。为什么呢？不是我跟你说过吗？有的人信耶稣，还有的人不信耶稣。那信的心里就想，太好了，早就应该这样。那不信的就是，你理他干什么呀？那个人是个疯子。可是大臣大人自己亲自要做的事儿，谁敢拦呢？于是马童赶快装鞍备马，两匹骏马马上就预备好了。平时大人都是站在自己前厅的门口，等着仆人把马牵到跟前，再从上马石上轻轻的上马。而今天大人等不及了，他自己亲自来到马厩，牵了马，一个箭步就窜了上去，接着扬鞭就冲出了大门，紧跟着随身的仆人也跳上了马，跟在主人后边。主人的马骑的是飞快啊，加上飘在身后迎风飘起的大紫袍，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冲向真理的雄鹰啊。不一会儿，两个人就消失在远方的路上。再说这孩子的母亲呢，自从孩子一出事那天起，他就没离开过孩子的床边，一直是握着孩子的手，叫着他的名字，希望他能醒过来。可这孩子不是第一天又喊又叫，第二天又哭又闹发疯吗？第三天这不是都没声了吗？眼看着人不行要死了，再壮的汉子也经不起三天三夜发高烧，加上不吃不喝呀，人都快成葡萄干了。母亲看着儿子的光景，心里真是绝望啊！自己的丈夫就在这个时候又离开了加百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这耶稣请回来。夫人站在窗前，看着太阳慢慢的往山后边落，心里真是绝望。在这三天当中，她已经把自己的眼泪都流光了。人生难道真的就这样脆弱吗？人生难道真的就这样无望吗？看着墨紫色的远山把太阳一口一口吞掉的时候，夫人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就在这个时候，她的身后传来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声音，妈妈，你在干什么呀？她猛地一回头，看到自己的儿子坐起来了。哎呀，宝贝儿，你怎么了？儿子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红晕，眼睛水汪汪的，头脑非常清醒，看着自己的母亲说，妈妈，给我点东西吃好不好？好好，老保姆高兴的就往外冲啊，一时没找到门，差点撞在墙上。少爷好了，少爷活过来了。哎呀，这消息一传开啊， 大家都非常高兴，厨房里赶快就生火做饭呢。不一会儿，一罐烧好的鲜鸡汤就端上来了，水果呀、奶制品呐，全都摆在他面前了。孩子高兴的大吃起来，可不是吗？饿了三天了，妈妈就说：“哎，你慢着点，你慢着点，到底是怎么了？”孩子也不说话，吃了个饱，然后打了个饱嗝，看着妈妈说：“妈，您累了吧？赶快去休息了，实在对不起，我早就应该听你们大人的话。”说完呢，他自己躺在枕头上呼呼的睡起大觉来了。妈妈往他头上一摸，可不是吗？一脑袋凉汗，烧全都退了，高兴啊，大家心里都非常高兴。那老管家当时就说：“哎，我赶快去备马，去找主人给他报好消息啊。”“别去了，等等吧，明天早上再去，天这么黑。”夫人总算是劝住了他，让这老管家等也真是个难事儿。所以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的亮，他就备好了马，出门去找他的主人了。他要把这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他的主人。正走在半路的时候，突然看到对面两匹骏马向他这边奔驰过来，定睛一看，原来正是他的主人。主人看到老管家在迎他，立刻勒住了马说：“怎么样，大臣，大臣啊，你可回来了，孩子好了，孩子好了，他的烧已经都退了。”主人就问他说：“你告诉我，是什么时候烧退的？”老管家回答：“昨天晚上太阳刚刚落山的时候，烧就全退了，吃了个饱，睡了个好觉，现在起来欢蹦乱跳的跟那两个姐姐玩呢。”大臣听了以后，双手举起，向着天说：“神啊，我感谢你呀，神，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呀。”这老仆人一听，怎么了？这不是耶稣没跟你来吗？大臣一举马鞭，回府，我要有好多话跟你们讲。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是这样，大人快马加鞭的赶到了迦拿，找到耶稣以后，马上就求他赶快去救他的儿子。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主转过身来，看着他那焦急的面孔，对他说了一句话，也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一句话。主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大臣听到这句回答，真是摸不着头脑，您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呀？这是怎么回事啊？神迹奇事还没看见呢。所以这大臣呐，没搭这腔，又继续诚恳的在主面前恳求说：“先生，我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下去救他吧。”我们的主还是用诚恳而又怜悯的目光望着这个大臣，轻轻地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不知是哪儿来的这股能力，是耶稣的目光呢，还是耶稣的语气，还是耶稣的灵，这个大臣心灵真的就开了。他站起身来，衷心地感谢耶稣：“谢谢你，我相信你说的话呀。”他就转身回去了。也就是在回家的路上，他看见他的老仆人迎面赶来，跟他说：“您的儿子活了。”所以他才问说什么时间，老仆人回答是在昨日末时。所以大臣高声的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那恰恰正是耶稣对他说话的时间。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你看，主的话救活了他的儿子，大臣的信心也证实了主的话。神迹呀，这才是神迹呢。为此，大臣回家以后，告诉他们家全家大小，从上到下，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从那天以后， 这大臣以及他的家人都全部的信了耶稣。亲爱的朋友，这故事说明什么呀？耶稣说了一句话，若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我多马在这里苦口婆心地跟你讲了多少神迹奇事，都是基督耶稣亲自所行的，你们还是不信吗？亲爱的朋友，信吧，信这位救你的主，信这位要创始成终的主，信这位主不但能够救你，而且能够给你一颗新的生命啊。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口中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